第八集。
傍晚，大夫发现科特尔坐在餐厅里他的饭桌前。他一走进去便看见桌上放了一本摊开的侦破小说，但黄昏已尽，在逐渐加深的黑暗中看书恐怕是很困难的。片刻之前，在暮色朦胧中，他更可能是坐在桌边沉思。利尔问他身体如何，科塔尔一边坐下一边嘟囔着说他身体不错，而且只要他能肯定没有人管他，他的身体会更好。利尔提醒他说，人不能老那么孤独。
啊，不是指那个，我说的是那些总爱找麻烦的人。
利尔不说话了。
啊，我不是在谈我自己，请注意，我是在看这本小说。书里有个可怜虫，一清早就被捕了，人家一直在注意他，他自己却一无所知。人家在办公室里谈论他，把他的名字登记在卡片上。您认为这样做公正吗？啊，您认为他们有权对一个人这么干吗？
那要看是什么情况，利尔说。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确没有这个权利，但这一切都是次要的。人不能把自己关在家里时间太长，您需要出去走一走。科特尔似乎激动起来，说他成天在外边走动，如果有必要，全街区的人都可以为他作证，甚至在本街区以外，他也有不少熟人。
您认识建筑师李果先生吗？啊，他就是我的一个朋友。
房间里越来越暗了，地处近郊区的这条大街逐渐热闹起来。外面一阵低沉而欣慰的欢呼正在迎接华灯初放的那一刻。利尔走到阳台上，科塔尔也跟着他走了出来。和城里每个平常的夜晚一样，阵阵微风从周围的街区吹来，人们的喃喃细语和烤肉的香味。吵闹的年轻人涌上街头，大街上渐渐响起充满晚间自由芬芳气息的欢快的嗡嗡声。黑夜里传来看不见的轮船的汽笛长鸣，还有大海潮涌和流动人潮的喧哗声。利尔过去多么熟悉和喜爱这个时刻，今天由于他知道的那一切，这一刻似乎已经使人透不过气了。
我们能不能开灯呢？他问科塔尔。
一有了光，那矮个儿便眨眨眼望着利尔。
告诉我，大夫，如果我病了，您会不会让我到医院您的科里去治病？
怎么能不会呢？科塔尔又问，是否曾逮捕过在卫生所或者医院里治病的人？利尔回答说，看到过这种情况，但一切都取决于病人的病情。
那么我，
科塔尔说，
我相信您。
接着科塔尔问利尔能不能搭医生的车进城。到了城中心，大街上的人已经不如先前拥挤，灯光就更稀少了，有些孩子还在大门口玩耍。科塔尔一要求停车，利尔便把汽车停在了一群玩耍着的孩子们面前。孩子们
正在叫嚷着玩跳房子游戏，其中有一个孩子黑头发梳得很平整，头露也分明，就是小脸很脏。他用明亮的眼睛吓唬人似的盯着黎娥。大夫转过视线看着别处，站在人行道上的科塔尔与黎娥握手，他说话声音沙哑，发音困难，还往背后看了两三次。
人们都在谈论瘟疫，真有瘟疫吗？啊？大夫，
人总要谈话嘛，这很自然。利奥说：“
嗯，有道理。啊，再说，一旦死十来个人，就该是世界末日了。我们需要的可不是这个。”
利奥的汽车已经在启动了。他把手放在变速杆上的时候，又看了看一直严肃而平静的盯着他的那个孩子。小家伙突然一咧嘴儿，对他笑了起来。这期间一点转变的过程都没有。那么，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大夫一边问，一边朝孩子笑了笑。科塔尔紧紧地抓住车门，用哽咽又狂怒的声音叫道：“
需要地震，真正的地震！”
然后一溜烟儿逃跑了。第二天并没有发生地震，不过里尔在这一天却在全城东奔西跑，十分繁忙，即与病人家属谈判，又同病号本人讨论。他从未感到过自己的工作负担如此之沉重。在此之前，病人还能与他配合默契，并无条件地信任他。可是最近他第一次意识到病人有话不愿意说，神色显出几分惊诧，几分不信任，对自己的病痛也讳莫如深。这是一场他还没有习惯的斗争。晚上十点，他的汽车停在老哮喘病人的屋门前，这是今天的最后一次出诊。他从车座上站起来的时候，竟感到非常的吃力。他歇一歇，看看黑暗的大街和在漆黑的天空中时隐时现的群星。老哮喘病人正坐在床上数着从这个锅放到那个锅里的鹰嘴豆，看上去呼吸比过去顺畅了。他满脸喜悦地欢迎着大夫。
这么说，大夫，那是霍乱？
您从哪儿打听来的？
报纸上，广播里也这么说。
啊，不，这不是霍乱。
不管怎么说，
老头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那些大头头们太言过其实了。
别相信那些话，大夫说。他仔细检查了老头之后，便到这间寒酸的饭厅中央坐了下来。是的，他怕，他知道。就在这个近郊区，可能有大约十个被淋巴结炎弄得直不起腰的病人在等待他明天上午去治病。在他施行淋巴结切开术的那些病例中，只有两三例病情得到了缓解，大多数都得进医院。他清楚，对穷人来说，进医院意味着什么。
我不愿意他去当他们的试验品。
一个病人的妻子这么对他说。他的丈夫不会去当试验品，他的丈夫将死在那里，就这么回事。政府采取的措施远远不够， 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所谓的有特殊设备的病房，李乐知道那是什么样子。那是两间匆忙撤去了其他病人的独立的大病房，门窗缝隙全部堵死，周围有一条防疫警戒线。倘若瘟疫不能自动停止蔓延，行政当局想象出来的那些措施也势必奈何他不得。而就在这天晚上发布的官方公报却仍然很乐观。第二天，省情报资料局宣称，省府采取的预防措施受到了欢迎，市民对此处之泰然，已有30来位病人申报了病情。卡斯特给利厄挂了个电话。
那间病房有多少个床位啊？
80个。
室内肯定不止30个病人吧？
有些人害怕，其余的大多数是没时间申报。
丧葬是否受到了监督呢？
没有。我曾经打电话告诉丽莎，措施必须是全面的，而不是光说空话，应当筑起一道真正的屏障来防止瘟疫，要不就什么都别干。
哦，那他怎么说呀？
他说不是他说了算，依我看人数马上会上升。果然3天之内，那两间病房就人满为患了。雷塞尔说他知道要把一所学校改成一家辅助医院。李厄一边等着疫苗，一边给病人切开淋巴结排脓。卡斯特又钻进了他的固执堆里，而且一进图书馆就待上好长的时间。
老鼠死于鼠疫，啊，或非常类似鼠疫的什么病？
他做着结论。
老鼠在流动中传播成千上万只跳蚤，如果不及时制止，那些跳蚤会以飞快的速度传染疾病。
李尔默不作声。这段时间天气似乎稳定下来了，太阳已把最后几次大雨留下的水洼吸干了，蔚蓝的天空射出了一道金黄色的光，在初起的热浪里传来飞机的轰鸣。这样的季节，一切都趋向宁静。然而在4天之内，高烧病却接连飞跃了4次，16例死亡，24例，28例，32例。在第4天，由一所幼儿园改建的辅助医院宣布开业。那天之前一直爱以玩笑来遮掩忧虑的同胞们，如今在大街上显得比以前更加沮丧和沉默了。李尔决定给省长打电话。他在电话里说，
措施是很不够的。
我手头有统计数字。
省长说，
情况的确使人忧虑啊。
岂止使人忧虑啊，那些数字太说明问题了。
我马上去要求总督府下命令。
李厄在卡斯特面前把电话挂了。下命令，他说，也许还得有点想象力吧。
血清来了吗？
本星期以内到。省政府通过李婶请李厄写一个报告交殖民地首府，要求发布命令。李厄在报告里做了临床方面的描述，并提供了数字。就在那一天，已死亡40人。 据省长说，从明天起，他要亲自负责强化原有那些措施，强制申报和隔离措施继续实施，病人的住房必须封闭并消毒，病人家属应当接受检疫隔离。疫病患者死亡之后，其殡葬由市里组织，具体条件是情况再定。过了一天，血清空运到达本市，可以满足正在接受治疗的病人所需，但如果瘟疫蔓延就完全不够了。李尔接到回电说，安全线内的库存也已提进，现在已经开始生产新血清。在这段时间里，春天已从周边的郊区降临到城里的市场，千万朵玫瑰在沿着人行道摆摊的花贩子们的篮子里凋谢，玫瑰的甜香漂浮在全城上空。看表面没有任何变化，电车仍然在高峰时间人满为患，在平时则空荡荡脏兮兮的。塔鲁照旧观察着矮老头，矮老头仍旧朝猫们吐唾沫。格朗每晚回到自己家里从事他那神秘的工作，科塔尔则四处兜圈子。预审法官奥东先生出出进进，仍然老带着他的家小。那老哮喘病人继续把他那些鹰嘴豆倒来倒去，有时还可以遇上记者朗贝尔。他仍旧是那副无忧无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晚间，大街小巷依然熙熙攘攘，电影院门前仍排着长队。此外，疫情似乎正在缓解，几天之内竟只死了大约十个人，但后来疫情一下子又直线上升了。在日死亡人数重新达到30来人那天，省长递给贝尔纳·里尔一份官方拍来的急电。里尔边看边说，他们害怕了。那电报上写着，宣布进入鼠疫状态，关闭城市。从那一刻起，可以说鼠疫已经成了我们大家的事。在此之前，尽管那一桩桩怪事使众人惊诧和担忧，我们同胞中的每一位都还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而且这种情况无疑会延续下去。然而城市一关闭，大家才发现，包括笔者在内，谁和谁都一样，都得设法对付新情况。就这样，原本属于个人的感情，比如和心爱之人的离情别绪，从最初几周开始，都突然变成了整城居民的共同感情，而且还夹带着担惊受怕。那长期被迫异地分居生活中最主要的痛处。的确，关闭城市造成的最显著的后果之一，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亲朋好友突然面临的离别。母子、配偶或情侣，在几天之前分别时，还以为那是暂时的离别，他们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互相拥抱、亲吻，随便嘱咐几句，有的还相约几天或几周之后再见。他们完全沉浸在人类愚蠢的自信里，亲人的启程几乎没有使他们在日常事务里分心。这是在后来，他们才一下子发现，那次分离是无可挽回的，他们既不能重聚，也无法联系，因为在省府通令发布之前几小时，城市已经关闭， 特殊情况当然不可能得到考虑。可以说，疫病突然侵入所产生的最初后果，就是强迫我们的同胞像毫无个人情感的人一般行事。在通令进入实施阶段那天的头几个钟头里，有一大群申请人同省府纠缠，有的打电话，有的去官员们身边陈述自己的处境。所有的情况都应当关心，但同时又都不可能考虑。事实上，必须花好几天功夫，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到我们的处境是毫无回旋余地的。妥协、特殊照顾、例外情况，这些字眼已经失去意义了。连写信这样的微小要求都遭到了拒绝，不予满足。一方面，这个城市已经没有通常的交通手段可以同全国其他的地方联系；另一方面，一道新的通令禁止同外界做任何通讯交往，以防止信件成为传染的媒介。一开始，几个走运的人还能去城门口向守卫的哨兵要求通融，哨兵也同意他们向城外发出信件。当时是瘟疫流行的最初几天，哨兵认为自己受同情心驱使是自然的事。然而一段时间过后，那几个哨兵已经完全相信情况危急，因此拒绝承担他们难以估量其大小的责任。一开始还允许长途电话通讯，但各公用电话亭挤得水泄不通，长途电话占线也十分严重，以至于有几天完全停止了通话。但后来又严格地加以限制，只能在死亡、出生和婚姻等所谓紧急情况下才能通话。于是电报成了我们唯一的通讯手段。那些由理解、爱情和肉体连在一起的人们，只好从十来字的电报的大写字母里去寻找昔日的心迹。其实电报上能用的套语很快就用尽了。长期的共同生活或痛苦的热恋，只能匆忙地概括在定期交换的诸如我好、想你、爱你等习惯用语。